激情什么也其实没有嘛，那个下个音乐没有来，我还以为说这次我的下个音乐过去了，结果来了之后余音乐告诉我这个我要去分享，但是感谢主持分享是种真是一种很好对自己锻炼。那当然我是我这张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很多组没有分享过，那这是我们组分享完之后，那我认为是比较几个重点，就是重点就是我自己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感受，觉得说一共三点，也不是每一节都，但只有三节。第一节的话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那第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的后面一段，那可能每个人也都读过，就说嘱咐这个使徒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这一段当然就是说告诉使徒们说要耐心的等候。那等候什么样？就等候神所应许。那应许是应许了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就是应许圣灵会降临，因为主已经要升天，那升天之后他又不会跟使徒们一起在一起，那他应许了之后，在事实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的时候说他去了，要赐的圣灵宝贵师降下来与我们同在。那当然，其中还有一点，当然就是我自己感觉到说，这是跟所有其他地方应该也是一样，就是说主。还有告诉我们等候，但从来没有说要等候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圣灵还要降下来，所以对我们基督徒就要学会一个等候的功课。其中当然有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因为主没有说什么时候会降临，那就说就像说主会再来，但是主来的时候那我也告诉说会像贼一样，没有人能知道这什么时候到你家去偷东西。那当然这是比喻，但就是主告诉我们说要时时刻刻的警醒，这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节第十三章里面我们谈到。那下一节的话，其中有一节是十一节，当然十一节这个地方说最后一节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是就是告诉我们主是真正告也是应许我们，他今天去了是就像马太福音就像约翰福音或马太福音都有说是要为我们去预备地方，那他也应许我们说他会还会再来。那他再来的方式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里面会谈到他会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那第十再有一节的话就是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就说第四节是主要告诉我们要等候父的应许，那第十四节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等候的方法，那就是要同心的祷告，让我们要同心的祷告，一起去祷告等候神的再来。我就分享这些，因为后面的话当然我也去查了一些关于说选马提亚做使徒，好像也没有，因为我也没有太多的自己的理解或者感太多的感受，但从那个查的书上的每个人讲，就是说他就是抽签出来，但是按照后面第二章还是第几还有第六章好像的提示，就是说应该这也是应该是神的应许，因为后面都讲到十二个使徒，那个我没有什么，我不知道那个还有什么太多的能够分享。那今天我又跟那个余明弟兄交通，那当然余明弟兄今天又跟我告诉我说其中一样的话，但是因为主从复活到升天这几十天他是时显时现，就是说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跟使徒们在一起，那其中的一个功课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使徒们当时是天天与主在一起，那已经习惯了见到主，所以当然不见了他们 我不知道是试一些过什么，他根据这个突然就没有，所以他这个让学术工会说慢慢的话，就说什么不会亲自人实际的身体，实际的人不会亲自在你再看得见，但是他是以圣灵的方式来住在我们心里，是用心灵去感受他。好，那我就教他这些。
好，谢谢我们的米弟。下面是刘国耀弟兄，还是刘伟明弟兄？好，谢谢。
最后的时候，他与所有圣徒在一起四十天之久，然后呢，给他们很好的讲道，而且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命令，去传福音到地极，使万人做门徒。这就是《使徒行传》整个那个一个大纲就在这个地方啊。好，那么《使徒行传》这边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讲到啊。基督与所有的信徒在一起四十天之久，四十天之久。那么我现在这个基于这个四十天之久的话，我们可以这个看出来，他这边说要活活的显现给所有的圣徒，跟他们在一起四十天之久，一直到让这些圣徒，这圣徒可能就是我们在十一二节那边，十二节那个。16节的时候讲那个120个人是初期的教会里面大概那些基本的干部，大概就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的话，跟基督在一起活活40天之久，显现给他们看，让他们不再怀疑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也知道啊，圣徒到后来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基督寻道的时候多。固然我们是说，一个人有这种能力或有这种。他愿意为基督寻道的话，当然是说他一定是有圣灵，当圣灵赐给你们，赐下来给你们的时候，你就必须带着能力，当时有能力才能这么做，不然一普通一般人很难抓到这种地步。但我也是说，我个人说第二个因素，我认为这些人跟基督耶稣在40天之久，他们活活的显现给他们看，而他们这个就一直这种人啊，会让一直记着，一直到他们寻到的时候为止，他们都记得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基督耶稣跟他们在一起40天之久啊，这个是有原因的，原因，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啊。然后另外一个理由是说，他们要向基督跟这些信徒讲，就是这个神国的事情啊，讲神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基督在整个基督降世为人，那对我们这个。所有信徒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意，就是说要让教会是我们神基督一个最大的一个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教会。所以他这个就是说要告诉这个说这个神国的事情，就告诉这个神计划的最大重要一部分，就是要建立教会啊，建教初期教会，建教之后要做去将传福音到地极啊，为我做见证。好，然后 第三个是分析下来，就是说他要跟信徒讲，要接受圣灵，然后做准备的工作，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等候圣灵降。那么，第四点就是说，交代他们的所有工作路线，工作从哪边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再进入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在这边代表外邦，然后一直到这个。到这个一直到第几位置？这是第四个，这是四大四，我今天点出来四个点啊，四个点呢，这个表示说主耶稣为什么跟门徒在四天之久，就是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啊。好，那么因为其他东西我们都很多重复了很多，我们都不再讲，上礼拜就讲过。我现在只是特别，我希望我个人对这个好像这主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我特别有点这个。需要想跟各位交通一下，就是在第十一节，十一节这个地方，十一节。十节这边说啊，这离开你们啊，十节这边说，这离开你们加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呀？怎样再来？那么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讲，就是据我一些个人了解，这个基督再来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啊？就是说把很多那个圣经里面的图片把它拼凑起来。那我们知道，在从旧约就整本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从旧约就在我在亚那个旧约开始就先知预言啊，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还有在新约里面还有很多地方也讲到主耶稣再来，那么这边章这节里面也讲到主耶稣再来，加上在整本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啊，整本圣经都讲主耶稣再来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说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啊，是可以说是不容我们怀疑的一件事情，讲过多少次，再三强调他一定会再来，一定会再来。但是再来的时候是如何再来，如何再来啊？是这样。那现在我们从这边看到啊。从这边看出来啊，这边是主耶稣他被接升天，升天的时候众目都能看到他，也就是说主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这些所有的门徒通通看到他那个慢慢升天啊，升天之后然后被接上升之后，也是众目能够看到他的时候，然后被云彩接去啊，在云彩显没在云彩里面，这个时候就开始变成看不见了，然后最后就到了父神宝座那边去了，这是他上升的方式，那么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方式啊，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回来，第一个，他从父神宝座啊，从三层天上面降下来。至于说这个神宝座三层天的在哪里啊，这个是圣经上面有，圣经上面只有记载三层天啊。不过我的想法是，可能三层天一定是超过这个宇宙的范围之外。我相信是这个 JBL 大概还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我更相信是这样。那么从三层天上面降下来啊，然后呢，他在空中哦，他会先设立这个审判。那这个时候是神主耶稣第一次叫做隐秘之处的再来，隐秘之处再来的这个时间啊，没有人知道。像我们这个马太福音这24章这边讲啊，那日子啊，要像贼。当然是我们讲过很多次，像这样表示这个时间是没有人知道，是隐秘之处，连天使都不知道，是连人子都不知道，换句话就是父唯一的权柄，他知道，没有身上没有任何人这样知道。好，那么这个灵在空中啊，在空中之后然后就这个日时间说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在空中就要先设立，在云中空中要先设立审判台，这个时候是隐秘之处再来，这个时候是没有说不是众目能够看到他。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几节圣经里面，像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啊，我们稍微翻一下，这真比较重要一点。 他来的时候，这边说，因为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时候，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记录，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啊，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耶稣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这些话彼此劝勉。这个就是说，另外还有其他经节，就是说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啊，零后五章十节。零后五章这边谁也讲过啊，这个是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地方他所讲的东西是说，基督耶稣在来的时候，先在空中设立审判台。这审判台的目的啊，目的是为了信徒，就指我们。那么信徒的目的呢，不是得救与不得救，而是以奖赏有关啊，就是说你在审判的时候，你基督你忠心的仆人有受到奖赏，没有的话就没有奖赏，这个跟奖赏有关系啊。那这个是这样，在这个时候，这个的审判的时间呢、啊，第一个没有人知道。目的是要让信徒警醒，因为你人不知道之后，你没法准备，所以随时要准备好。那这个是目的在这个地方，同时在地点是在云中，在空中啊，这个地点在这个地方。好，那么下面呢还有，我们可以再看其他的经节哈，比如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啊，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 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的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所以这个时候王要向他右边说，你们这蒙我父神赐福的啊，可以吃从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立的国，这个千年国。好，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这节经里面讲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基督他们从空中哦开始要降下来，降下来。那这个时候就是很醒目，说要降下来，就众目都要看到他，众目都要看他。这个时候您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了，第一章第七节这边啊，很多经文他们讲到，这个时候就是说不是在隐秘之处，是公开之处再来啊。你们可以看到，比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这边说，看呐、啊，他驾云降临，这从云中一下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他而哀哭。这个时候就引他回下来的时候，已经从云中到地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变成众目都能看他，这就是说公开之处再来。事实上，他这个严格说来是来一次，但是我们可以把仔细把它分下来是两次，一次在云中，空中；另外一次他照下下到地上，一次隐秘之处在来，另外是公开之处在来。好，那么这样的话，这公开之处在来的话，它的这个时间大约是在末期大灾难的末了的时候，大约在这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有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在来的时候，那么敌基督基本上就是。所谓什么大罪人啊，你们可以自己去回到可以看那个启示录里面，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说是大灾难的三年半里面主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人，所有的这个迫害圣徒就是这个人，所以这个是说大灾难快到末年的时候这时间。那么地点的话是在橄榄山的地点，那么这个橄榄山地点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是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撒加利亚书这个 旧约的最后第二倒数第二章。撒迦利亚书第四十章，第三，撒迦利亚第四章啊，第四章第四第四节 ，14:4， 第十四章第四节，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找到没有？那日就是指他在来的那一天啊，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谷中逃跑，这是指以色列民啊。因为严格说起来，在大灾难那些年代里面啊，三年半里面啊，真正受到最大的迫害的地方是以色列民，最大的迫害是以色列民。其他也受到波及，但真正的主要的那个争议对象是在，所以是以色列地里面。所以这以色列地的话，主耶稣把那个山从中间分开成两半。好让以色列民能够逃那个逃走，因为敌基督破坏到一个程度，让他们无法忍受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回归到主耶稣里面去。好，那这个呢就讲的是很清楚，这边是说那个他的脚臂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橄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城旁边的这个地方，是在地点上那个地方，怎么样去？从橄榄山升天，从橄榄山回来，这是第二次，这是第一次再回来。我现在说，把现在说，我是希望是说，借由我这样讲，把这个，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到最后第以的像刚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这边都讲了，二十五章第一十，他回来之后，就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这边讲是说，他必定设立审判台。那么把所有的人万民在他面前就分成绵羊跟山羊，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各位这个现实我目的是让各位知道，就是说让神再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么多次他要再来，所以他必定会再来。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以基督徒来说吧，是说做一件事情，做这个我正念最后一节，就是说第启示录啊，最后一章的时候，最后一章第二十二章，在第二十节里面说，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就最后末了的时候，是那么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就是这样。那么基督徒的回应是说，阿们，主耶稣，我愿来。好，谢谢。